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
是没
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很欢迎您收听我们为大家预备的节目。那不知道大家收听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有多久了，您是一位老的听众还是一位刚开始认识我们电台的听众呢？那不管您听我们的节目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都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写信来跟我们谈谈您听我们的电台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想吗？那尤其呢是在信仰方面，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些圣经里面的道理您不明白，都可以写信来，因为希望之声电台呢有很多牧师老师很愿意为您解答您的这个信仰方面的一些疑问的。那说到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也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啊，真的这么久以来呢只有一位朋友是未婚的啊，有一位男孩子，他没有结婚，但是呢，他说我听你的节目呢，是为我将来的婚姻做准备。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呢，让我也得着鼓励，
未雨绸缪
是很好。那朋友们也知道，我们的节目里边呢，都有我们的来宾小燕呢，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中的内容，真的是很对大家都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啊，在这儿也特别的谢谢他。那小燕呢，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讲基督徒夫妻的相爱的要诀。
嗯，
我们有十个要诀，对不对？
嗯，
不知不觉就讲了两个了，那今天要讲第三个。这个第三个要诀呢很有意思，他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呢要彼此认罪而不要彼此定罪。
嗯，
这真的是基督徒的术语啊！
啊，认罪哈，这么严重啊？
对，所以
认错就行了吧？
等一会儿呢，就看一看这个基督徒对于这些个生活中的事情呢，我们的看法，还有我们的这个原则。
嗯。
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这个要诀要彼此认罪而不是彼此定罪，那这是说夫妻之间的啊。
嗯，就是不然听着怎么都上了法庭了
是不是？可是呢我们就发现啊，我们这个基督徒啊讲话呢有一些术语是别人不大明白的。
嗯
啊，罪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呢，罪是犯了
法、嗯、
犯了法要被定罪，要被判刑、
嗯、
是不是、
就是、
要上法庭的，对吧？
嗯嗯嗯。
但是呢基督徒的这个概念里边呢有一些事情呢我们说是犯罪，那这个呢、
嗯、
跟社会上的犯罪呢有一些不一样，对不对？
嗯， 嗯。
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原则呢，就是说到呢比如我们没有爱人，
嗯，不是出于爱的就是罪，
是不是？
嗯，
哇，好像这样子一讲的话呢，这个罪呢 也被简单化了，对不对？
嗯，
那可是呢，在上帝，我们这个以爱为本的上帝的眼里面呢，不以爱为出发点的一些意念、一些行为，都是犯罪了。
嗯，
是吧？我们没有去杀人，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恨恶一个人，
嗯，这又是一个罪了。
是不是？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谈到了这个普通人说的罪跟我们基督徒说的罪不一样。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彼此认罪，不要彼此定罪的话呢，可能朋友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嗯，
对不对？有一个朋友呢，是一位传道人，他有一个经验呢，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蛮有意思的。他说啊，有一次啊，我到一位信徒的家里面去探访，一进门呢，哎呀，那家夫妻两个正在吵嘴，
嗯，
我还没有坐下，那个妻子就告状说，她说您来的正好，我丈夫的罪很多，你今天要为他祷告，要求神赦免他。这位传道人呢还没开口呢，那位丈夫呢马上又说，他说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的罪比我还多呢，你要为他祷告，求神要怜悯他。听了我们都笑了哈，一个是说要求神赦免他，一个说求神怜悯他。所以呢，这个传道人呢，他就心里面呢不知道是应该笑呢，还是应该，
我看着苦笑吧，
正儿八经的要告诉他们，你们两个都用错地方了，是吧？
其实呢，就是他们嘴巴里面说，哎呀，你要为他求，求上帝赦免他。其实这个做妻子的这样跟传道人说的时候，这妻子心里面有没有真的赦免他的丈夫所谓他说的那个罪？他的丈夫呢向传道人告状的时候说，求上帝怜悯这个妻子啊，但其实他自己心里面有没有怜悯他的这方面的这种认识的缺，就是这个认识的不够全面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想法有问题，有没有自己心里面有没有怜悯他？所以其实呢，就是说啊，传道人这是你的事儿，你要为他做，没有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还有上帝啊，这是你的事儿，你要赦免他，你要怜悯他，不关我的事儿，他太坏了，是吧？
嗯，所以这个也不知道是该，哎，是该遗憾呢，还是觉得应该好笑哈？
其实我想呢，
误解，
对，你刚刚提的很对，就是心里面根本没有赦免配偶，也没有怜悯配偶，这个心态是什么呢？反而是一种骄傲，这种骄傲，
然后就定人家的罪。
对，上帝啊，他的罪太大了，他不得了了，你要包容他，你要赦免他，你要怜悯他，让他改。那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自己高高在上的一种，
我没问题，
对，我没问题，甚至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上帝一个更高的权能，你来搞定他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
互相，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互相的指责。
对，我们看一看这个啊，定罪，定罪是为什么我们要定对方的罪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比他好，我们比他圣洁，我们比他更接近上帝，所以我们有这个权利去定他的罪。但是想一想，在婚姻里面，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二人结合成一个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说到婚姻，我们上次说到婚姻是一个合一的一个过程，是吧？从两点，然后慢慢慢慢接近合一，然后这个合一的原则在上帝那里，
然后呢，在共同承受生命之恩。
对
对，所以呢，其实当你在指责对方的时候，你这个本身这个指责其实就在定自己的罪。你说他罪很多啊，你要怎么怎么样，他其实就是在显示出自己的罪很深，
是
自己的这个骄傲，骄傲是罪啊，这在上帝看来就是罪啊，那么你这个罪，你自己的这个罪性是很深的，所以当你在定别人罪的时候，本身也是褫夺了上帝的权能。
对，
谁可以定罪？只有上帝可以定罪。
嗯，
而且主耶稣说什么呢？我现在不定你的罪啊。
嗯，对，
主耶稣给我们机会是让我们改，不是他耶稣说，他说我来不是来定人的罪的。
嗯，
是不是？
对，我要救罪人的。
嗯，对，所以主耶稣他都没有，他是有唯一有权利定人罪的那一位，但是他都不定你的罪，因为呢，你还上帝还给你生命，让你有机会改，他都没有去在现在就急着定你的罪。
是
吗？我们中国话说盖棺定论嘛。
嗯，对，
棺材盖还没盖上呢，定不了论的。所以呢，我们这么急于就说对方这是罪啊，什么什么什么呢？其实就是浅夺了上帝的权利。
嗯，
那本身这也是一个罪。
是
啊。所以呢，真的是就好像刚刚我们说的要认罪。
嗯，那说到这个认罪哈，可能有些人又会觉得，哎，至于的吗？夫妻两个人这么熟了，真的是还要这么正儿八经的要认罪吗？
认错吧。
对，其实说真的，无论是认错也好，认罪也好，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承认自己的问题，
是吧？
嗯，
真的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越是啊相爱的人，我们看到很多啊情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呢，我看到很多情侣，男孩子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为了一点小事，就是不肯认句错，
嗯，
那这个自尊心就是那么强，然后呢？
这个小事变大事了，
变大事儿。后来呢，两个人呢就分手了。
嗯，
在我看来呢，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嗯，
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可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啊，如果你们在结婚之前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够让你们啊、能够彼此的包容的话呢，那现在分手也是一件好事儿吧。
嗯，
将来
不
会，不
过呢，
在婚姻里面也没有办法处理。
嗯，
所以我自己就看到，我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是那么爱对方，愿意为对方做很多事情，但是嘴里面说一声道歉，难道真的这么难吗？
嗯，而且呢，如果你是因为大家都认自己的理儿、
嗯、
啊，都不愿意道歉啊、
嗯，
不愿意承认错误的话呢、
嗯，
而最后导致一个大的问题出现而分开了。
嗯，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对，
当你进入另一段感情的时候，
嗯，
这个问题还会出现。
是，
难道你们又分开？
是。
又用分开来解决吗？还是没有解决？
是，所以呢，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个小朋友吧，我也很疼他。那么27岁了，很想结婚了，可是呢，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闹别扭了，闹别扭了呢，就是不肯见面，就是说我非得等他来求我不可，因为是他错了。那我自己呢？当时我给他的一句话，我就是说，那可能你这两三年的感情就会付诸流水了。他不来求你的话，那就完了。那他说，他就完就完了。他说完就完了。总之我没有错。那我就说，那好，那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分手。我说，因为他来不来找你，是你完全没有把握的。
嗯，
但是你珍惜这段感情的话，你去找他，
嗯，
把这件事说明白，表示你的成熟。
嗯，
我说这件事，这个感情就有走下去的机会，而且呢，
嗯，
你也有成长，就是你刚刚说的，解决了一个问题，是解决了自己的一个问题，
对，
对不对？
嗯，
我就说这就是一个主权在你的手上。那后来呢，真的他没有去，
嗯，
对方也没有来。
那可能对方也在等他。
对，那你说是不是很遗憾？
大家都互相在等呢。
你是不是很遗憾？然后后来呢？到今年过去一年了，我们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呢，当然他没有像以前那么伤痛了。但是我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们两个都没有成熟，
嗯，
还好没有结婚，
嗯，
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如果你这么执着于自己的理儿，
嗯，
这么执着于自己的对，
嗯，
然后没有想到 对方的感受，你就是没有成熟嘛，
嗯，
对不对？你的调节能力很低，
嗯，
对不对？自我调试的能力很低，那这个就是没有成熟嘛，
嗯。
那么，所以我就是说，你们两个都没有成熟，所以呢，三年的感情付诸流水就算了，
嗯。
我说下一次再谈恋爱的时候，要学习的是成熟了，
嗯，
对不对？人生没有多少个三年让你们这样子过去了，对不对？
嗯，对。
所以呢，我就是看到其实一个愿意去解决问题，愿意主动的去认错的人，他是一个成熟的人。
嗯，
因为我针对的是这件事。我不久之前也在网上看到一句话，说一个先说对不起的人并不表示他错了，
嗯，
表示的是他珍惜你。
嗯，
我就觉得这句话很好，
对，很好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可是呢，有的人呢，他不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哈，嗯，他会觉得，嗯，啊，你终于认错了，你看他明明就是你错嘛，
嗯，
哎，反而呢，自己觉得自己还其实是我做的蛮好，我蛮对的。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人的话呢，啊，我相信他可能会失去一个爱他的人，也有可能呢是
让对方心里边真的是觉得
很
难过啊，嗯，因为对方已经就是说自己不一定是错的那个很严重的那一方，但是他先来认错，他先来道歉了，而且呢最后得了这么一个结果，你错的这一方反而觉得自己在理儿了，反而觉得自己趾高气昂了，
嗯，
那对方还会再有下一次吗？
对，所以如果是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省察到你自己呢常常会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待你的配偶的话呢，真的是要改，因为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对不对？
嗯，
不可能两个人闹矛盾总要有一个人，总是同一个人先去说对不起的，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是自己要学习要改正的。还有一种状态，我不知道小燕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啊两个人闹了矛盾之后，其实呢都很想和好，
嗯，
但是呢总是因为一些个自尊心啊，一些什么原因呢，甚至一些害怕，
嗯，
而不敢往前走一步，
嗯，不敢做第一个道歉的。嗯，
那好了，第一个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句话，未必是我错，但是因为我珍惜你，
嗯，
我珍惜这段情感，所以呢我先去向你认错，先去和解，
嗯，
先去主动的解决问题，对不对？
嗯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道歉，不是认罪，是想解决问题。
嗯，
好了，如果这个时候
对方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啊，如果这时候对方他说，哎呀，其实我也很想这样做，
嗯，
但是呢就是说碍于某些原因哈，我没有做，其实我早就想投降了，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说了这个话，其实我也有错啊，他也承认错误，
对，
这样的话这问题啊皆大欢喜啊，这问题就没有了嘛。
对对，嗯，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呢这个人的情感呢情绪是很复杂的。
嗯，
当有一个矛盾或者是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让两个人在这个僵局里面，
嗯，
很僵，不知道怎么样解决的时候呢，容易的方法就是定对方的罪，
嗯，
都是他的错，如果不是他的话不至于搞成现在这个田地，
因为这个人心里边有着自我保护意识，
对，
嗯，
这个是容易的方法，可是呢，
嗯，
容易的方法呢会让我们以前的一些情感，两个人现在的关系呢就付诸流水了，对不对？
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有一方愿意去解决的时候，对方呢找到台阶下了，
嗯，
找到台阶下了也表态，那么呢这个关系呢就会是再一次和好的关系。
对
对。
对
不对？
嗯。
所以我们说夫妻之间也好，情侣也好，其实这样子从开始到白头，
嗯，
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嗯。
有些夫妻呢常常是惯性的，总是有一方呢先和对方说对不起，先道歉，因为呢大局着想嘛，那不想 这个僵局拖得太久。那其实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在中间的话，两个人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话呢，
其实是这段婚姻的一个福气，
是福气，它就是一个润滑剂，
对，
对不对？每一次有这样子的时候呢，他都会愿意先去包容，让这个关系呢继续的维持下去。
那另外一方也要识趣啊，要懂得珍惜这个福气啊，你不惜福就折福了。
是，所以很多夫妻呢，其中有一些人没有成长，有一个没有成长的话呢，啊，慢慢慢慢的让他变成一个惯性了。有一天，常常去和解的那个人呢，觉得太没趣了，是不是？为什么总是我要先去和解？为什么他一次都不能够主动？那其实呢，我们要彼此维护，对不对？当你愿意彼此维护的时候呢，你不光是维护自己的自尊心，不光是维护自己舒服，你也愿意去维护对方。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要诀叫做彼此认罪，
是，
而不要彼此定罪。
是的。
我就想起呢，我参加过一个婚礼，这婚礼呢，是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哈。那么当时牧师很有意思，你知道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个什么爱的表白之类的哈，是不是？
对对
啊，这个讲述一下这个恋爱的经过或者什么什么的。哎，这次呢，牧师给他们出一题，他说啊，我要问你们一句话哈，就说这证婚的牧师就说，将来你们在婚姻当中如果出现什么争论了，出现什么问题了。谁愿意做第一个说对不起的那一个？然后这两个夫妻就
愣住了吧？没有想过这问题哈。
那个做丈夫的反应可快，一下子手就举起来了。
哦，
那妻子也举起来了。
哦，
但是就是说慢一点点哈。
哦，
当时他们互相其实是没有看到嘛，因为两个人并排站着的嘛。
对。
这牧师呢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个丈夫反应很快啊，
马上举手，
一下子手就举起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如果其实你们在婚姻当中，好像有这种抢答精神，去争着第一个做那个说对不起的那个人，那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牧师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智慧。
他说爱的表白。
对，因为啊，可能在这个婚礼上啊，大家都想的是快快乐乐的，幸幸福福的，没有想过争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争吵的时候我们谁应该先啊破冰，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牧师在这一个这么重要的他们的生命里面一定记得的这个场景里面呢，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当时是前提是说要看看你们两夫妻的这个合拍度哈，说看看你们两个人呢是彼此了解的程度有多少，问了很多这些好像谁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接着呢就有这么一道题出来了，
突然的
啊。而且呢当时这两夫妻是有点这个接近半对，就是背对背对背啊，接近背对背，因为他要同时要面对这个参加婚礼的人嘛，所以有点这个面对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嘛，有点就是看不到对方谁快先举手这样子啊，所以当时牧师做了这么一个提问呢。
对
啊，
牧师很有智慧，将来在婚姻生活里面他们有拌嘴啊吵架的时候呢，
想起这一幕，
想起这一幕，你们两个人都争着举过手，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都要争着向对方说对不起。我就想起圣经的雅各书5:16，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分享了夫妻相爱，基督徒的夫妻相爱真的是要彼此认罪，而不是要彼此定罪。那我也想到了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软弱，就是容易定人家的罪，对吧，小燕？是在这里呢，我们大家都要互相的勉励，我们在这方面呢要攻克己身。
嗯，
好了，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愿意把一份礼物送给听众朋友们的。这份礼物呢是一本书，是《告青年书》。告青年书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读这本书，对这本书的感情呢非常的复杂。那朋友们，我很愿意呢您也读这本书，然后呢把您的一些感想也告诉我。我电子信箱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 可以收到您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